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文士问，耶稣答，文士再把耶稣的答案重复一下，重点重复到了重点，就是职业于一位神，然后爱这位神和爱人，是让这位神最喜欢的。这爱人如己，爱神比献给上帝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这文士也能看到这一点，是很不错哈。就是，如果你就是我们看现在什么鬼节啊、鬼月啊这些，那种恐惧的要献给东西给鬼的，然后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真的要常常被提醒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实在就是神没有任何的缺乏。这保罗在亚略巴谷也讲，神没有什么缺乏，神也不需要人家给他建堂造庙、打造金身，神也不需要人来服侍他，就神是一个完美的神，他把他自己一切的丰富白白的散播、创造、管理的到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神哪里有什么需要？就是任何一个宗教把神想成要人家奉献钱或者是圣殿啊什么，那都想错了。但是因为教会里或者说任何宗教活动都在服侍或敬拜这位上帝，所以大家难免就这样想，其实这位上帝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他是自给自足的。那我们自己要记得，上帝不需要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说，就是绝对上帝不需要，我们退一万步说，上帝有所需要的话，哦，他真的有所需要，那这么说的也没有错。那他需要的是什么？那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常听到这有人讲上帝的爱是舍得，不要求回报，这胡说八道的哈。上帝不是这样的爱，真正的爱不是什么给了好像是银子丢在水里然后也不痛心。我也听过很多神学生说，哎，上帝的恩典可以践踏的，讲一些真是亵渎上帝的话。上帝如果有要求的话，那如果有要求的话，上帝是希望人在领受他的爱的时候能够变得像他那个样子啊。这我们可能也再想一想吧。就是如果你教你的小孩，假定我们是很好的话，假定我们真的还是有点模范还不错的话，你爱你的小孩，你教你的小孩，你岂不希望你的小孩子像你这样子吗？你很健康，很诚实，很快乐。如果我们很诚实的说，我不希望我小孩像我这样子，那我们真是要不然就自我形象很差，要不然就是实在我们也知道自己太没出息了，不好。那我们应当很希望我们的善良美好是被我们的小孩继承，然后如果我们有这种美德的话，很美好的话，那毫不自私而且非常正当的就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小孩也爱我们这有美德的人，不只是我们小孩了，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各位，包括我们的会友，如果我们是圣洁善良美好的话，我们也希望他们很爱我们，我们说是圣洁善良的，那这是应该。就是说上帝没有任何需要，上帝把他丰富爱给人，他不是希望把钱丢在水里，恩典丢在水里那个样子，他是希望人在领受这爱就被这个爱我们说改变的，也能够来爱这个上帝。 因为上帝是配得爱的，值得爱。你不爱上帝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们说简单的话，你听到一个好听音乐，想要让人家听，人家说、啊、这有什么好听，你觉得很，这个人的耳朵是怎么回事，哦，那个大峡谷怎么好看，或那美女怎么好看，人家看完没什么好看，这是没有鉴赏能力。如果我们有一个好东西跟人分享，我们就希望人家能够享受，享受呢，那享受的时候这个人也能变化气质，从他那个享受东西里面有那一份像正义啊、善良啊、慈爱啊、智慧啊、大方啊、豪爽啊，这种个性等等。所以上帝希望像我们，希望我们像他，我们像他，我们去爱他。哦，还有，我如果我们爱他，那是很对的了。但你想到说，那个上帝的爱，不仅是爱那最好的，就是爱上帝。上帝的爱也是爱最烂的，就是上帝爱我们这些烂的人。然后我们这些爱烂的人，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被变化的，我们也能够有正义感。原来是懦弱的，变勇敢的；原来是自私的，现在变正义的；原来是愚蠢的，现在是有爱的。那而且我们希望把这个爱去爱那个懦弱的、不好的，让他能够也能改变。这些当然说起来好像都太伟大了，我们没那么伟大，我们是没那么伟大，但我们的上帝很伟大，我们上帝是有最高标准的，而这个最高标准在他恩典下是能够达到的，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所以当人领受了上帝啊，这位独一的真神，再没有别的，这位独一真神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想到说，好吧，给他一个什么谢礼啊，他最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一件衬衫啊，他需要一个 iPhone，那么就他需要一个房子啊，我就送他一栋房子，给他一栋庙，这都看错上帝。他不需要这些，他希望你领受的就做他能够做的那种好事，就去爱他，而且让人爱人如己，去爱其他的人。这爱其他的人，我也再一次说啊，就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讲的爱啊，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我们爱你是希望管你怎么样。要把你变成，当然我们不是有那个能力了，但我们有这个指望，我们指望他们在被好的教育、好的环境带领下，他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嘛。这才是正确的。说什么没关系，我们都不指望这些，这是是不是我们绝望太多才会有这些想法？所以他的回答很有智慧，就我们很熟悉的爱神爱人，这个回答是领受上帝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耶稣说。那这句话应该是称赞的话啊，不过不远了，到底还是没有进来。就你看得很对，上帝的希望、上帝的盼望，不是那些献祭啊、祭祀的仪式，而是能爱人爱神。那不远了，那如果就在里面了，当然就是他如果是在基督里面。他如果在爱的源头里面，他跟爱的源头相连，那他就在神的国里面了。那他现在还没有来认识到耶稣的美好哈，这还是一个遗憾呢。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有上帝的恩典，让他对基督教有很多的欣赏喜悦，但是还差那一步，那就是不远，是有点遗憾哈。那人。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后看到的一连串对他的车轮战的一个暂停。大家打到最后知道打不过他啊，打不过他，耶稣还是在继续教训哈。那个第37节的下半句啊，众人都喜欢听他，这个我们当等一下会来分析一下哈。就是没有人再问他了，可是就是为难他的人知难而退，而耶稣在继续讲话，不管他讲话有点攻击性的责备文士，或者是他就是一般来叙述的，都让众人喜欢听他，也就把这个离神的国不远的可以把它遥远的连在一起。就是你 你认识很多道理，不管你是读圣经或听耶稣讲了，认识很多道理，然后也有所领悟，那这是非常的好，但这是不够的。你需要能够喜悦听他，甚至你需要能够接受他嘛，我们这样讲。35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好，别人不来问问题，耶稣并没有停止他的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在讲马可福音开始就讲到传道啊，他就教导人。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把它弄得清楚一点。两件很简单的事，耶稣问过两个似乎是一样的问题，其实有相连但不一样。一个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一个说基督是谁，各位这两个不一样。我是谁，我耶稣是谁。有个人叫耶稣哈，啊，你听过耶稣没有？啊，你听过王建民没有？啊，你听过那个马英九没有？啊，这是一个问题。你问那个人是谁？基督就不太一样，基督是一个身份或者是特定的人。马英九是谁？这是一个问题。中华民国的总统是什么样的性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许中华民国的总统就是马英九，但中华民国的总统不会永远是马英九。中华民国的总统是什么，我们如果是总统制，他是有最高权威的什么什么，如果他是内阁制，他是一个虚位的领袖等等等等。你说王建民是谁，你可以讲出来。你说大联盟洋基的第一个什么先发投手，那是什么意思啊？那表示他投球投得很好，不一定是王建民。所以他在说基督是谁的时候，他还不是直接在讲我是谁，他要人把基督这个观念弄清楚。基督到底是谁？哦，这就我也很稀奇，众人都喜欢听他这话，众人居然能听得懂哈，因为不太好懂。他说这个在马太福音有讲说基督是谁啊，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嘛。英国的国王是谁？英国的国王是英国女皇的儿子，太子继位的啊，都是或者是那个上一届国王按照宪法顺位的第一个继承者，就是英国的国王。那基督是谁？各位你要记得，基督是第一个，有很多复杂的意思，所有的受膏者都是基督，君王、先知、君王、祭司。第二个，在这个时候，基督是他们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基督是谁？基督是他们期盼久矣的那一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如果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为什么会说主对我主说？好，这我们有点会弄混的，就在这里，我就把讲简单一点哈。大卫被圣灵感动啊，这个是诗篇110篇里面的话。你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耶和华对基督说，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第二个主是基督。耶和华对基督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就是基督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基督会被耶和华，基督这一位身份的那个人，大家所等候的那个救主，那个弥赛亚，是上帝，是耶和华要让他坐在右边，然后让仇敌坐他脚凳，就是仇敌被他打败的那个意思。那这话我们完全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耶和华对基督说，这是我把它简单一点，在我们能明白。耶和华好像对预言对我对那个基督说，可是他当然是原文是这样讲的，主对我主说， 就是耶和华对基督对我的子孙里面将来要成为弥赛亚的那位说，对我的子孙。耶稣说，为什么诗篇会讲主对我的主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为什么说我的主啊？大卫怎么可以把他的子孙称为他的主呢？那这里我们来了解，当然就是在讲到基督是有神性有人性，就他是人性来讲他是大卫子孙，就他是神性来讲大卫要称他是主的。就他这句话是把基督的身份提得很高，当然也就用在他的身上了。他不是一个像大卫那样的人，甚至武功比大卫还高百倍的人，他是大卫的主。就这一点，我们今天跟犹太人传福音，这也是一节经文啊。基督是大卫的主，弥赛亚是大卫的主，不只是他的子孙。哦，那在门徒听了都很那个众人听了都很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啊，大概就是觉得这里面有圣灵的能力。好，再看下面三八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的高座、宴席上的首位。呵呵”各位，这我自己看看，我也很喜欢呢。这个穿长衣游行呢，就是穿的走在街上很醒目了哈。各位姐妹也许也很喜欢啊，但是就是让人家看中。那么让人家看中以后呢，还有街市上问他的安，哦，这个我们更是有了。你走在台大校园里啊，或者音乐会里啊，哇，好几个人说，哦，哎呀，康老师你也来了，哎呦，你得到很大的称重，每个人都回头看看你，哦，哪一个何方神圣？然后又喜欢高位。啊，这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的。我们在台湾现在比较实际一点，没那么好面子啊。啊，在中国那边，那个排座位好像是太重要了。那个第一位是给谁坐，那简直是重要的不得了。您，就是被尊重，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那我们在台湾，我觉得实际一点，起码我。只要夹菜方便，首位、次位都没关系哈，有的吃就好了哈。啊，这就是爱面子吧？爱面子不一定是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要他们防备呢？就是这种人之常情，可能中国人特别多的常情哈，过了界就很危险了，很危险就是很自我中心了，很危险就是面子第一了，很危险就是那个。注重外面的虚而不注重里面的实，甚至文士是教导人的，他这样看重人对他的尊重，那么可能就会做假论文啊、假 paper 啊，然后做一些东西讨人的喜欢，让人能够尊重他，而不是真实做美好的教导了，那就不对了。那他们的一切的美善呢，里面就很就是有贪婪了，侵吞寡妇的家产。这文士要写状子的，文士也要帮人家写这些东西，就是有些寡妇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法律都跟宗教连在一起，他要来问，他要请教，这文士就看到，哎，来了，又来了一个肥羊，侵吞寡妇的家产，把他家产占去哈，用现在的话还侵吞寡妇的身体来，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句话我们很喜欢，所以不要做很长的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要表示他的敬虔了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就是有，就你知道的多，你位也重，你的教导、你的言身教、言教却是这么的不一致哈、啊。知多犯法多，所以。刑罚也重。十二章四十一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些教会啊，就是这个事情当然很简单了，就是耶稣称赞这个人，他的投的很多，不是量多，而是他一方面对上帝有信心，他所有的都交给上帝，这很有信心；一方面他对人很有爱心，他把所有的都让人能够得到，所以他有这个很大的好处啊。我们称赞他，不是他，可以这么讲吧？你的奉献的多少，跟你奉献的数目没关系，跟你留下的数目很有关系。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你奉献了100万，你留了还有几十亿，这当然我们不能说不好了。那比起一个只有几千，奉献几千块，但他留了也只有几千块，那后面这个人好像多得多。不过我想重点不在于说我们在怎么算你的奉献多少了，当然还是对上帝的信靠和对人的爱了。那个耶稣在发表这一件评论的时候表达的也有点意思哈。有一些人比较近前的人都跟我讲过说，那个传奉献袋是一个很不好的制度，拿着奉献袋到人家面前要钱，这很不好，尤其是对给那个非基督徒啊印象非常不好。那我们也有些教会就不传奉献袋，就你出来的时候自己丢哈。我能懂这种想法了，尤其怕人家跌倒。不过恐怕我觉得人间每件事都有它的利弊了。圣经里面旧约新约这个奉献哈，虽然耶稣也有讲到说做好事所是的左手不要给右手知道，但是有某种程度的公开性哈，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尤其是钱呢，在我们中国，你那个钱完全隐秘的话，要不嘛就给收钱的人有作弊的机会或试探的机会，要不嘛就给奉献的人有机会舍不得。就你要知道人性是软弱的，各种可能都有，包括你的奉献完全都没有任何人知道，只有收的人知道啊。中国大陆那个这方面出了很多很多问题，就可能一些很属灵的教会领袖都在这些事上跌倒了啊！你说我们不要人知道，到最后都到你荷包去了。所以有某种程度的监控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有某种程度的这种表现，甚至你把奉献袋传到他面前，我们固然说可能会绊倒一些非基督徒或小信的人，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各位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是非常乐意奉献的，当有人把奉献袋传到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起码有两个非常高兴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有人提醒我该奉献，起码这每个礼拜一次，我会忘记的。人对上帝的事，人对美好的事，人对自己利益以外是主动会忘记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服务啊，而且我还不要交到办公室去，你就来收了。我们这样看我觉得也是可以哈。那还有一点就是在这里显然奉献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公开的，也就是说奉献多少钱都看得到，那我们会觉得不好。好了，我们也承认不一定好，圣经写的不是一定要我们去效法。我只是在想到说任何一种制度你要说就一定是最好都不一定的。奉献给上帝这个金钱是一件好事，但人可以在其中刁民孤狱，人可以在其中上下其手，人可以在其中犯罪，这都是有的啊。只是我在这里看到耶稣看得到人家怎样投钱，而且看得到财主投了多少，穷寡妇投了多少，然后公开的加以评论，也表示我们人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些公开的评论来提醒一下。 就是尤其是主耶稣的评论，一般在教会里都不谈这些事，但这些事不一定不可以谈，就是包括你看这个姐妹把自己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她很有信心，她很有爱心，但是这个动作又一定就是我们都要效法吗？那这就我们就是只能看到上帝给我们看到的，你要再推测，当然很多时候再好的办法再好的律法都可以有它的流弊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我的钱都奉献给教会，然后教会来养我，就是这里圣经可没有讲说他把所有的养生投上了以后教会或者圣殿要做什么事，没有讲。我想也不是鼓励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只是耶稣在这里看到他有一个对上帝完全的信心，有一个对人非常丰富的爱心，非常好。这句话也不是责备那个财主他投的还不够，他只是在称赞这个寡妇。然后有个附加的就是耶稣居然可以看得到这些事情，而且可以跟门徒讲这些事情，但是他倒没有像我会马上想到的，我们是不是要资助这个穷寡妇，是不是要前面的有钱人来资助，这些就是也许可以这样去想了，但是经文本身就没有继续给我们一些讲法了。那就是我们讲最简单的，我们好好信靠上帝吧。这也许也跟上面有点关系啊，就是我们正好说一个隐秘一点的奉献制度有危险，就是40节的有可能当事人因为隐秘就侵占人家的寡妇的家产啊。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我们喜欢听你的话，愿我们也在乐意遵循你的话上碰到拦阻的时候，我们也乐意像彼得告诉我们的以为大喜乐。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